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军方证实第一批萨德装备已经部署在韩国，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星期二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就如何来应对朝鲜的新一轮挑衅展开了讨论。今晚我们将会有来自华盛顿和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作为今年秋天19大的前奏曲，这次两会透露了哪些弦外之音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就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一天之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其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第一部分。朝鲜发射的导弹中有3枚落在日本大陆350公里以内的水域。川普总统早些时候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申了美国与日本的联盟，并谴责朝鲜的试射是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去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在朝鲜加速试验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下，要尽快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根据韩国军方的说法，萨德系统可以在4月份就投入运行。像爱国者导弹系统一样，萨德使用导弹击落入侵的导弹。萨德是一个48枚导弹发射的移动式弹道发射器，利用强大的雷达和红外技术拦截200公里范围内正在下行阶段的导弹。平壤在美韩两国上个星期展开年度联合军演时，再次提出了威胁，要求他们会采取强烈的报复措施。作为对首尔政府决定部署萨德的回应，中国方面据称对韩国的一些公司进行了报复，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投诉。马来西亚禁止所有朝鲜人，包括外交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离开该国，而朝鲜同样禁止所有马来西亚人士离开其领土。两国继续上个月因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遇害所引发的外交之战。星期二的决定前，两国都驱逐了对方的大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说，朝鲜实际上将我国公民作为人质，他希望立刻改变这个决定，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朝鲜的行动是由其国家电视台宣布的，他们表示其禁令将会持续到在马来西亚的朝鲜公民的安全得到保证。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在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遭到攻击。马来西亚调查人员说，他被染上 VX 神经毒剂，在20分钟内死亡。美国的一项暂时停止向6国旅游者发放新签证的新行政命令，将从3月16号生效，以取代先前引发争议的版本。早期的版本规定，这6个国家以及伊拉克的访客不得进入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重新修改了从前的政令，禁止向伊朗、利比亚、苏丹、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的申请者发放新签证。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在推特贴出一张照片，称椭圆办公室正在签署政令，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没有获准见证签署过程。总统内阁有3名成员后来与媒体见面，称修订后的行政命令是保护国家安全之必须。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请你们理解这份命令是我们防范措施的一部分，因为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能够而且一心想要钻空子搞破坏。
这项行政命令完全不会影响到合法永久居民或者目前获准进入我们国家的人士。不受管制、不受审查的旅行并非人尽可享的特权，尤其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
这份政令还暂停在美国安置新难民，为期120天。修改后的旅行禁令立即招致国会民主党人和人权团体的批评，他们谴责这是种族主义，而且不得要领。他们还引用一份国土安全报告称， 是否具有公民身份与恐怖活动无关。大赦国际说，这个政令将引发仇恨和分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推特说，新版穆斯林禁令仍然是穆斯林禁令。在华盛顿州一个法庭审议今年一月备受争议政令是否违宪期间，它一直被暂停实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朝鲜问题。朝鲜官方在星期二宣称，他们在星期一发射的四枚弹道导弹是针对美军驻日本基地的打击练习。就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分别通电话来讨论朝鲜的新一波挑衅行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做有关报道。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两人到底在通话中说了什么？那么在日本对于朝鲜的这个点名挑衅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昨天呢就是安倍政权一整天开了会啊，所以你们那个报道呢已经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主要就是外交的行动了。今天早上一早呢，安倍就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就是说朝鲜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一致同意呢，朝鲜这个行动呢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议，也就是挑衅这个全球。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这个朝鲜对这个东北亚的威胁呢，也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川普就表示呢，对他美国100%的支持日本对朝鲜的这个政策。那么同时呢，双方都认为应该尽快的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的2+2的会议来商讨这个对策。那么另外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今天打电话给美国防长和韩国防长，就是三方达成了一个就是共识，就是应该紧密的合作，加强对朝鲜的震慑的部署。不过那个官方长官呢，在记者会上呢就补充说，中国呢是对朝鲜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所以日本呢和美国、韩国、中国、俄罗斯一起呢，希望呢能够坚定的执行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个措施。那么日本的传媒和舆论最关切的就什么叫做新的阶段。那么所以他们邀请了很多军事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指出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日美研制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呢，到现在为止呢，事实上是很难应对同时迎击四发的这个导弹的啊。在日本的海上和陆地上的这个那个交织成的这个迎击网呢，事实上也只能针对一发或者两发的这个导弹迎击，那么四发的话是有困难，所以这就叫做一个新的威胁的阶段。那么日本的舆论就是，为什么这次朝鲜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大张旗鼓的这么一个行动，而且同时还要宣扬是要针对驻日美军基地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分析就认为说，因为每年事实上美国和韩国在韩国举行这个联合军演的时候，朝鲜都会有所动作，那么现在正在举行，所以朝鲜这次的行动呢也不例外。但是呢，朝鲜这次大张旗鼓的这种动作呢，事实上就是说要叫板川普政权，来迫使呢美国的新政权呢和他谈判。也就是迫使全球呢要承认金家王朝这个一个正统性。那么对于这个朝鲜现在这个威胁呢，在日本的一般的国民来说呢，还是比较的平静，至少在东京的街头呢，一般的市民没有显示的一种危机感。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与反应。那么就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持续升级的同时，在中国因为萨德部署所掀起的抵制韩国乐天风波也在持续的发酵。就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各地已经有20多家乐天卖场遭到了关闭。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示威者在乐天门外游行示威、抵制商品、砸韩国车的照片和视频。乐天在中国的遭遇，它到底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与问题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福建的中国学者陈永苗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啊， 中国官方在这一次抵制风波里面他们的角色，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一再否认他们与这一次的抵制风波有关系。您认为乐天风波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呢？
就是说在中国的能够闹得很大风波的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这些风潮，如果是说没有获得这个官方的这个圣旨的话，那是很难能够这么做大的，还有这个很难获得中国的报纸的报道和传播的。但出了这个一个点风潮，立即会被中国政府给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你这虽然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明说中国政府操纵这个事啊，但是你知道可以看到他有一个默许，或者他是有一个共谋在，就是说有一个漠视共谋在，这是没问题。
那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民众抵制过美国肯德基、法国的家乐福，我们看到日本的轿车，现在是韩国的乐天，那么过去也曾经有抵制台湾旅游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说，看来10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仍然是这种义和团形势在当道。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您同意吗？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把这种国家之间的这冲突，他会不断他。就是转嫁到商业中，转嫁中到社会中来。那么他不敢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政府政府之间的对抗，因为对他来说，那对他来说的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就不断的转嫁，是假装是老百姓对这个乐天基，或者老百姓反这个台湾的独立，或者反什么，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个转嫁的机制，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政府利呢，他其实他也在利用政府。例如说，他对有一些是下岗工人，有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有意见的，他也有意义的，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自己的声音，给政府制造麻烦。那所以他是个双刃剑。那你就是说，我现在不大赞同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主流的知识分子老说。这些人去上街去抵抗那个抵制乐天的人很愚蠢，我觉得不见得是个愚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很愚蠢的话，那你这一些知识分子批评他，那你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这些人这些上街去抵制那个乐天的是蠢货是五毛的话，那你跟五毛打群架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五毛或者也是个蠢货嘛？你老跟个傻瓜。打架打了一直在打的话，那你老跟傻瓜打架的人不是一样的是个傻瓜吗？
陈先生，但是很多人也提到说，在这次的抵制乐天行动当中，除了抵制韩国的企业，也有很多人提到了支持共产党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抵制声音，您又怎么看呢？
凡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运动，它只要时间长久的，它一定会把矛头指向国内的这个政府，这个是历史，这个中国100多年来的所有的爱国主义运动，这是必然的这么一个结果。一开始都是对外，然后慢慢的酝酿，慢慢的时间一长，它就一定会对内，对内的。
是，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来看看更这个广泛的来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说抵制乐天，其实也让世界看到了与中国做生意存在很大的风险。那么很多人说，这对中国政府在力推的全球化，它难道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吗？您认为呢？那么您认为这次乐天风波将会如何来收场？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这样子的组织办法，它只是就是说守局哈，它就是说它本来它又要跟外国的这个国那个全球化，它又跟外国做生意，但是它又得把这一些本来按道理来说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一个中性的，跟这个政治没太大关系的这些生意人，又得裹挟到政治中来，所以它是个很矛盾的。那你只能说他可能也许到的时候可能他又跟乐天好上了，那好上了，然后他又跟乐天卤子又什么样子，所以此一时彼一时的一种关系。 那当然，你最后你这一些就是把这个中立性的这种生意政治化，把全球化的这个经济的自由化的这种大头裹到这个政治的冲突里面，最后肯定还是会反噬到中国政务政治的合法性，中共的这个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它政治这个时间，它就是说，如果是五年以后出现或者三年以后出现的话，我现在我是暂时不管这个事情，我先做政治说。过了三年五年以后，也许是下一任的事情，或者是到那时候出现的问题，我再来处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陈永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在中国召开的两会上，有一位人大代表建议要在高考里取消英语，并且把中小学的英语必修改为选修课。这是中国宇华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光宇所提出的建议。他说，中国学生在学英语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十年光阴里，五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学习英语上。李光宇的提议呢，在中国引发了热烈讨论。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外国语大学传媒副教授乔木教授，来分享他的看法。乔教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先跟我们谈谈，作为一个外国语大学的教师啊，您觉得李光宇的建议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现实中啊有个很大的麻烦和不确定性。最主要就是说，首先从一个程序来说，中国的这些教育政策或者说什么政策，并不是通过人大或者政协这个渠道来制定的，他们只是就是说嘴啊，制造点舆论影响，好多决策都是相对封闭的，甚至是领导一拍脑门定出来的。他这个最主要是起了一个怎么说呢，舆论的影响啊，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儿。
嗯哼，
确实中国有相当的时间啊，从家长到学生花在这个学外语上，最后学的结果呢，大多数人还是看不懂和讲不出来，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说在刚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这个还有很大的必要性的话，现在当外语越来越成一种大家自主的啊，或者说觉得作为一种技能啊，都在学习的一种技能，在作为一种教育专门花时间去推广这个其实意思的用途都不大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很有道理的。
嗯，您觉得有道理，所以应该您觉得学习英语应该还是由学生的自主学习才能够起到最大的功效。那么另外就有想请您谈到，您说这个建议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您认为中国的教育部门有可能会采纳这项建议吗？或者是采取一些比较折中的改良方式，比如说有人建议英语仍然应该作为高考的必考科目，但是在形式上有些调整，比如说不要在高考时进行，而是在高考以前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没必要作为必考的，因为英语并不表示说比其他科目更有那么多的重要性，好多中国的历史啊、地理啊、自然、人文的科目也不只要统考，为什么非得把英语统考呢？其实完全可以搞成一种学校的像类似于历史啊、地理什么样的课，作为一种日常的考核啊，最后有个结业式的考试啊，作为其他科目一起的参考。但是真的没必要搞这个高考统一的这个指挥棒下来进行这个强迫的这种考试。但这个要改变是很难的啊，因为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很难。第一呢，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标榜改革开放嘛，其他的都很难评判，至少它是把作为一个外语学习啊，所谓的一种外向型的国际化的作为一个指标。从政治上来说，只要还打这个改革开放的旗的话，这个它从政治上是很难改变的。其实还有个第二个，背后有个庞大的产业链。从中学到这个各个补习班，到教育部的各种考试，甚至除过高考以外的各种支撑考试啊什么出国人员考试，各种各样的几乎都要在考外语。这种情况下有个庞大的产业链，有好多人都靠卖教材啊、卖辅导啊、办各种补习班。所以的话你要取消它，这个是游说集团、利益集团反对是很强烈的。我们反而是专业人员啊，这么多年从外语学习到教学，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太必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学，但是呢这会动了好多人的奶酪，他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麻烦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稍后回来，除了高考，谈到该不该废除英语，到底在今年的两会上还有哪些重要的讨论呢？作为十九大的指标会议，今年的两会是不是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呢？稍后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也欢迎您的加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客谈。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个周末分别开幕。作为今年秋天中共十九大的前奏曲，这次两会呢被认为是中共当局面向民众展现政绩的最好机会，也是中共党内权力分配的最新战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六次提到了习核心，强调习核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相较于去年两会期间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掀起的惊涛巨浪，今年两会是否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天下太平呢？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报告中也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和信任危机，中国政府是否开始重视倾听民怨，又要如何来解决民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两会期间所释放的政治和经济信息为您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好，我们现在听不到胡先生的声音。
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们一会儿继续尝试。胡先生，您现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好，
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您的声音了，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
嗯，
很多人把今年本次两会这个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意义，认为十九大可能发生什么，我们要从今年的两会来做个观察。 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您觉得这次的两会有如此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夸大了这个两会的作用和意义。不过呢，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我想中国的政治也好，当然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也好，都会出现很多重要的变化，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可以看到。但是两会是不是能够反映，就是包括十九大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定论。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两会，我把它称为二会，中国的二字就知道二是个特别的意思。两会它从来是一个政治秀，它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政治内部已经安排好了的时候，然后做出一些公开的表演，所以说它是基本上没有是有一些实质性的可以做决定意义的事情，但是它可以显现前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的一些成果，就是说表现出，例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先生和李克强先生显得比较
上次的
互动热烈，显得比较自然一点，
是
和去年不大一样。我想这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大概权力格局大体上已经定下来了，和去年的情况大家知道这个格局没有定，或者说李克强先生在被排挤到边缘的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我想就我观察哈，我想李克强先生基本上据各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可能会下一任还是会继续任总理。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王岐山先生会不会再继续留任，按照过去中共党内的潜规则的话，他所谓七上八下他是下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来，他也可能突破过去这个潜规则进去。所以说 anyway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进展。但是它是不是对于中国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中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格局变化非常大，中国的变化也会很大，是不是会有这么大的指标意义还很难说。不过我要提到，我之所以还要补充一句话，之所以称它为二会，这从两会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和所谓的有些人说它是和西方的国会议会是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它不是选举，别人都是选举上来的，这个是党的安排，这个所有代表大家都不知道代表是谁。第二个，所有的这些会员那些组成的人员很多都是现任的行政官员，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国会议会它是要质询行政官员的，在一般的正常国家，国会议员就是议员，那个白宫的官员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就是官员，这两者之间是有监督和被监督的，完全立法和行政完全分开，而且是要被质询的。行政官员是被这个两者合为一体，这个是非常的可笑的。所以说 anyway 这次都是最根本的
问题。我们稍后还可以继续来谈，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还有留言想要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看，就是这次两会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陈先生的说法，您认为这次两会它的重要性何在？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它认为它可以作为习近平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的一个重要指标，您的看法？
这次两会本身是这个没多少意义，因为今年十九大在即，那么所以从这个两会上呢，更最大的看点呢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那么今年秋天要开的十九大会是怎么样子。那么从两会上，不管是李克强还是俞正声都大讲习核心，那么我们多少可以推定呢，在这次十九大上，习近平将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而且我想更重要的是，它也标志着，中共这个在政治体制方面，这个大踏步的倒退到毛时代啊。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还没有改之外，其他的无论是在软件上还是在硬件上，都已经这个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毛时代。我们知道，在毛去世之后，中共当局也是由于这个由鉴于毛时代那种个人独裁造成的危害，痛定思痛，对这个政治体制呢，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修改。那么我想以这次会议做标志，也就是以十九大做标志，那就意味着这些 以前所进行的一些那个小，虽然是小打小闹的改革，那是有这个完全取消，现在是个全面的回到这个毛时代，这点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嗯，胡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您提到了习核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从一年前的两会、去年的两会来做一番对比。在去年的两会期间呢，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了要忠于、要拥护这个习核心。经过了一年的转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习核心元年已经过去。那么现在在这次两会上，您刚也提到了于正声还有李克强再次强调了这个习核心的重要性。所以有很多人说，习核心的巩固其实就是今年两会的最大重点，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在今年两会上，甚至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不会来指认他的接班人？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看法呢？
我想确实可以把这次会议他两会主要看成就是习近平确立所谓习核心这么一个标志。另外呢，他当然也意味着，既然习近平的权力这个大到现在这个程度，那么他在未来，他是不是还要遵循过去的那种惯例，就是在十九大这个安排他的所谓这个一个王储、一个接班人，那也变得就是非常可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没有取消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回到毛时代。那么因此在这我们就很可以怀疑，在这次这个十九大上，恐怕习近平也未必会过像过去那样子，这个把一个比较年轻点的提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让人家看出这是未来接班人的这个架势。另外也考虑到呢，习近平他在上层中间，毕竟他认为是他亲信的并不太多，而他喜欢的人呢，目前还离这个位置比较远，所以再加上他个人对权力的这种这个这种那个垄断的心理，我想他在这个十九大上多半不会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子，过去那样那种做法，可能会这个在这个人事安排上，乃至于对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设置的这些改变，这些问题上都可能做出一些改变。
嗯，好的，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您的看法又是什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关注在哪些重点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嘉宾说的一些观点并不客观。他说什么习近平是毛时代，我觉得让毛和邓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你说现在习近平是毛时代，毛时代有计划经济吗？有市场经济吗？毛时代毛泽东晚年也不让设国家主席啊，是吧？就可以很举的例子，不能完全说是毛时代。现在呢评价起来是以毛以邓，非毛非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说习近平是吧，建立了核心地位，他也就是因为中央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嘛，没有核心必然一片散沙，树立他的核心就证明高层可能出现分歧，不容易统一。这个两会呢，我认为关心的主要这点，有嘉宾说的有一点是同意的，就是习近平这十九大的时候要有新的布局。至于说习近平下一个五年要着重改革中国什么重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今天社会出现的腐败、两极分化等一些问题都是政治体制不健全造成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胡平先生来做一番答复。
刚才这个张先生他谈的和我讲的不一样，因为刚才我说的很清楚，是在这个政治体制上方面，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最高权力的这种设置和安排上，那么在我说是现在他是大踏步的回到毛时代，这不是指其他的方面。至于就像很多人一直在谈中共会不会这个进行政治改革，其实在这种意义上讲，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已经进行了不小的政治改革，只不过这种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很多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是想做一些变动，就和过去不同的变动，不过就是说他是像倒退式的变动，有这样一些变动。当然他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些大家现在还看不到的 一些情况，就是说包括怎么样安排下一周，甚至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也许也可能它会出现，包括有些名称都可以改改啊，那都是可能的。如果是重大的压力出现，例如改成总统那个民政的制啊，诸此类的，这种我都觉得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于中共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垄断政治权力这个方面，我看不出来习近平有这个决心，有这个需要和有这个魄力想敢改这个基本的制度，而是在只是在如何加强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上，他可以费很多心思来怎么样使他的自己的权利更大，和甚至还可以更延长到不只是下个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这才是他可能着用心所在。
嗯，很有意思。
我想补充一点，
胡宪，
我想补充一点，就这次会上这个王岐山有个讲话也很重要，他就谈到这个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他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有这种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等等。那我们记得在中共十三大上，那赵紫阳就提出要党政分开，那么他现在王岐山明确的否定这一点，所以再一次证明现在中共当局他的所作所为，他是对这个四人帮垮台之后的这个邓时代的那种这个整个路线的一个相当很大程度上的一种这个一种倒退。
对，
就单单是从这个这个党政分开的口号的放弃，到完全明这个这个正大光明的回到党政分工，回到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那么我觉得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而且
在您答复之前，我还想，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习核心，他们还把习核心放在党的前面，所以党已经在政的前面，
就是
习核心又在党的前面。
一个领袖要领导党，就是领袖党，然后才国家专。Anyway， 就你刚才胡明先说的很重要，而且他不光是说是你赵紫阳总理谈到那个报告里面谈，邓小平亲口说党政分开。现在是公开的否认的东西，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并不在乎，甚至是包括邓小平本人说过的话他都可以直接的否定。
我刚刚要说的是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对我们像我们这种西方媒体来讲，观察中国的两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们在参与各个省的这个代表团的审议的时候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政治动作，很有可能就来做进一步的解读。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习近平啊，他在3月5号的时候他在考察这个人大上海代表团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这个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对他的批评还有这个
相当强烈了，
评论非常的强烈。那么习近平他在与这个上海代表团审议会上，他是与复旦大学的这位校长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爱才惜才，那么针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要来多多的包含和宽容。我们下面来听听习近平当时是怎么说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含，多一些宽容。
请教胡平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出这样的话，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是最近他对这个知识界压制的太狠，以至于他要这个出来这个说一些相反的话，多少给人一点弥补一下那这个前阶段这种压制所给人造成的恶劣印象。当然他这种话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他仅仅是对这个实际上所进行的对知识界的这种这个严厉打压稍微做一点这个语言上的粉饰而已。
陈佩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他可是也是习近平学习毛的一个，就是他以一以贯之的所谓的言行不一。大家知道打压知识分子他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措施了，包括成立了多少年的炎黄春秋，包括有很深的老干部的背景在做都被取消掉了，包括什么天泽研究所这个30来年的就是改革开放一直存在的，在他的任下被取消掉了，包括710、709的这么多的300多位律师的被捕，包括这么多事件，共识网也被取消掉了，这么多事情他做了，而且狠狠地做了，但是表面上的文章要说点粉饰的话， 这点就跟我们当时经常谈到，刚刚文革过后，我们在复旦大学，我当时也和很多朋友谈到，我说如果后面时代的人几百年、一百年、两百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那个毛泽东的时代，就是1949年到1979年，他会觉得如果只是看到毛选，你觉得这个不错啊，这个是说的多冠冕堂皇，多好听啊，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说的非常好听，但是不知道真正的行，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上，他害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人，怎么对所有的言论，就是最大的文字狱，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可能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都发生了毛泽东时代，例如1957年，咋说几百万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了几句话，所以说这个东西这非常典型的继承了毛，他的学毛的心得是很重的，就是说要他的言行的分裂是非太显著了，比任何人任何政治领导人都要显著的多，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习他跟大概他也是现在心得久标，他知道说些难听的话恐怕将来会留下他的耻辱柱的，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考量。
对，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虽然听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要包含宽容不同的意见，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两会的会场也特别访问了这位中国政协委员，也是前中国媒体人崔永元。那么崔永元说啊，他其实说他在两会上这个话都能说，而且能畅所欲言，但是外界能不能报道，外界能不能知道，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崔永元在受访时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你在会上你是觉得你的言论自由能够充分的发挥吗，行使吗？
这倒没有问题，这倒真的是没有问题啊。畅所欲言啊，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你们能不能听到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网络上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啊，他提到了，他说两会呢是一场政治表演大秀，举手的和鼓掌的都是助演的嘉宾，真正的主演还是主席台上的。这两年的变化主要是主演戏份越来越多，而嘉宾却退为群众演员，念台词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想请问嘉宾的是，威权政体越来越不屑与社会大众沟通，这是自信还是恐慌？花费不菲的政治秀，它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意义？我想先请胡斌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自信和恐慌是两者，对不起，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是从不同的侧面看，从一个侧面看它可以说是一种自信，从另一个侧面看它同时又是一种恐慌。它的自信就包括对它这种压制言论所能这个达到一定的成效这种方式，因为行之多年，那自信比原来要更强，但与此同时呢，它还比谁都清楚在这种高压之下，这个整个社会蕴藏了多少些深刻的矛盾，如果使那种矛盾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会对这个政权构成多么强大的这种挑战，这点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他是这个自信和恐慌从来就是这个并行不悖的。那么从现在这些年的情况看起来呢，确确实实就像这位观众朋友所说，在这方面的这个两会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代表在扮演这个群众演员这个角色上是比以前是更有过之，那个越来越变成那个领导人的这个独角戏。那我们如果再想起在80年代当时的气氛相比呢，我想这个差距就更为明显了。
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就每到两会期间呢，总是有一些媒体报道这个两会还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您的看法？
照说了，我刚才说了，这个二会本来就是花纳税人的钱，而且把这说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人都花，还另外还花钱送到外地去旅游啊、封网啊，你花了我们的钱，而且还封我们，这个东西实在是说不过去嘛。但是国际上的政治家或者是观察家也希望，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的奉协可以透露这个政治体系它的基本信息。两会我过去说也可以算作一个政治春假，在会上过去的话就是还可以发发牢骚或者是提点什么提案，例如过去我的一个老朋友果建雄先生还过去蛮风头的，最近一两年已经不大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看起来是非常。不过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些国际观察家还是希望在会上，例如哈，我举个例子，香港问题， 香港的朋友，我最近我因为他就知道3月26号就要香港下一任特首就要选举了，现在三位特首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了，林郑月娥、曾俊华、吴国兴三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张德江也说什么政治局，中共政治局是支持说林郑月娥的，那个意思要比大家去别想其他的了。但是曾俊华的名望更高，在民调就一直高于他们的，高于他，所以说很微妙的，有些民主派啊，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共政治观家，就希望看到这次两会上，习近平例如在会见这个港澳代表团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话，他当然不会直接的说他赞成哪一个。但是他如果说的话有些微妙的说要大家要和谐啊或者什么，那就可能是偏向所谓曾俊华，他们都会用非常的曲折微妙的去那微言大义去来取得某种政治信息，从而决定自己的投票方向，就是包括他是1200人投票嘛，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他是一个完全看起来是无用的一个鸡肋两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外国学观家还希望通过中共唯一的打开了一点点窗口的这个缝隙，看到一点点或者是分析到一点点政治动向、政治信息，如此而已了。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2017年两会的重点内容“十三五”规划，看得懂把握市场机会，你就能赚钱。脱贫攻坚战、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陆，不是一枝独秀的小丽。慈善法修改、司法体制改革、绿色发展制度反腐，上梁不正下梁歪，拿自己开刀难。十九大前，共产党互相补充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共产党内部公关社交统一观点的大会，不管产生什么样的政策法规，全都是换汤不换药，最终由共产党表决的政治大会。每年召开的二会不过是最后5年一次党代会的权威总结和发布而已，全是共产党自己敲定玩弄的政治游戏和形式主义，平民百姓永远都没发言权和参与机会，连走进大会堂旁听凑热闹的权利都没有。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那么我们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听到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继续想要来看一看，到底这次两会上触及到了哪些点，可能是外界或者是民众其实比较关注。刚我们也讲到，其实中共党内的权斗，很多中国民众说已经
烦了
，也无动于衷了。所以呢，就来看看这次两会到底触及到什么。我想先来谈谈刚刚陈奎德先生您已经稍微点到了香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提到了所谓的港独议题。所以有一位这个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上面，他就留言，他说这次两会呢，中国总理李克强特别提到了港独问题，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第一次。那么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十九大换届以及香港特首竞选的前夕，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不是可以视为对党内治港政策失误的一个承认，以及对政治对手的一个打压？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他这个李克强谈到港独这一点，我们从客观上来看，是说明所谓的他所谓的港独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他不得不谈，甚至在工作报告里面提出这个，这是第一次提出来在中共报告里面。所以这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他应该承认已经出现的政治光谱里面，这个政治光谱你不能好像它不存在一样的，这个它的存在性已经取得了某种合法性，某种意义上虽然用词非常严厉，说绝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等等等等，但是把它提出来到工作报告里面去了。刚才至于它是不是在党内斗争的含义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对前面的治港方针的，恐怕我现在还很难断定。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实际上对于过去香港的政策，恐怕像李克强先生，我只能推断，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就是说他恐怕对于前面的治港方针恐怕还是有不少有自己内心的看法的。
我继续想请教胡平先生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实际上我们今天节目也本来就是要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实际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罕见的公开的承认了中国确实存在严重的社会不满和对政府的一个信任危机。我们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网友，他就想请问两位嘉宾是怎么样看待官方明确的提出了民众现在存在这样严重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呢？我想先请胡平先生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这个从十六大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之后，现在李克强居然承认了社会存在严重的不满，这当中的转变您又如何来看呢？
其实当年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本身也含有这个意味，就是说社会本身
不和谐，
并不太和谐。所以当初很多人还对这个所谓胡温新政抱很高的期待，也就在于此。换句话，李克强这种说法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不是那么新鲜。那么在这次会上，李克强又这么讲，我想当然也和这个中共当局可能在某一方面，在这个包括这个改善民生，包括这个对所谓弱势群体的这个做一些这个福利方面做一些工作，可能是也就是说多多少少要做一点好事，要这个对过去这个走得太远的对这个下层这个民众的这种打压和剥夺，做一些这个补救的话，恐怕和这个背景有一定关系，所以他特别要讲到这一点。那当然，我再讲刚才开头那个话题，就是谈到这个港独的问题。我想从这次的中共他们的方针，从对香港来说，那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要延续过去所谓梁振英时代的这种这个治港的路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让梁振英这个退下来，因为他担心，因为他看到梁振英在香港民望那么低，虽然他们的这个港首的特首的改选并不是这个老百姓直接选举，但是呢，如果你得票太少，或者甚至是呢，甚至是没选上，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这么一来的结果呢，他害怕就是由梁振英如果得的票太少，或者甚至没选上，这就给人一种。就向外传达一个信号，就证明此前梁振英所执行的那条路线是被香港人民所反对的，而他呢维护了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让梁振英下台，另一方面让这个林郑来出来，因为林郑和梁振英他们是搭档，所以如果林郑能够继续当下去，那就在某种从侧面就证明了这个过去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这个北京当局为什么要竭力的这个推出林郑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在这一点上呢，我想他恰恰就是一方面他知道的很清楚，前阶段的治港路线是不得人心的，但他正是要维护这一点，让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得人心的，至少不愿意在面子上那么丢脸那么难看，所以他才会把这个林郑推出来，所以才会大力推这个保不正这个林郑上台。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这次两会您觉得重点何在，那么您关注的又是什么样的议题。我们来听听，这是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这个在这个两会当中多次提到习核心，这个我们也拥护你这个习核心，但是呢，我们希望中国有一个能够对习核心的命令啊，或者方针有个叫停机制，就像那个美国这个法官可以叫停川普这个命令一样，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假如说这个乌克兰能早日被叫停，何必让它持续十年呢？对国家是很有利的。还有那个64，如果让它早点叫停，不让它镇压大学生，该有多好啊！所以说对核心这个命令应该有叫停机制，这是我的观点。好，谢谢。
好，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您刚刚听到他的这个说法也在点点头了，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他是实际上简单的说，他的说法就是说希望在中共里面，中国引进制衡的机制，权力制衡的机制，也就是说虽然我承认你现在是核心是头，但是你做的过分了的话，我还有其他机制，就像美国，比如川普总统，例如在那个关于边境的命令上，被司法部门给阻止了，有些，那么他就希望能够中国有这个，当然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是就非常根本的政治改革。如果真正的有了制衡机器，那么中共就不是中共了，整个中国就不是目前的这样一个你后极权主义时代了，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完全就不同了。当然制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共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实行这种有制衡机制的 所谓的新的改革出现的。
嗯哼，胡平先生，在您请您进行答复之前，我也想另外再念一念，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提法其实也可能跟两位还有刚刚这位吉林的吴先生提出的相当类似啊。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认为专制独裁体制其实是最稳固的体制，纵观人类历史，全球开始民主的时间不过百年，而各国独裁的时间却长达千年。那么他说呢，他想知道如果中共使用和大清一样的统治方法，而且避免犯大清对外开战的错误，那么中共要统治300年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他觉得中共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民怨的问题。我想请胡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我想要这个指望中共这个关于中共能统治300年这种假设，我觉得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像这种专制统治，尤其是像共产党这种这个所谓集权式的统治，它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它存在的时候，你会感到似乎对它挑战，似乎要这个克服它、解决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呢，那我们看到很多先例，像苏联和东欧的这种转变，当那个转变一旦发生之后，人们回过头去又一看，像人们也会感到很奇怪，说这么一种不得人心的一种统治，这么一种压制人民意愿的统治，它怎么还能存在那么长时间？所以其实呢，这种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它那个内在的脆弱性，那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崩溃，它的这个倒塌，也其实这个也是在这个基本上是对它来说是无可避免的。它要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另外其实它和传统的专制相比呢，它比传统的专制还更为脆弱，就包括在这个权力继承方面，过去的那种你像君权神授啊，靠世袭制啊，虽然看起来很多似乎很荒唐，但是它基本上能够保证这个最高权力的传递相对的平稳。而你现在每次开个大会，我大家都要去关心一番会有什么事情或者没有什么事情，就说明在最高权哪怕就光谈这一点，也就是在最高权力的这个传递方面，它缺少一种制度性的规定。所以就此而言呢，这个现代的这个集权制度比过去传统的这个专制制度还要更为脆弱。
嗯，好，我们节目时间大概剩下最后的1分半，我想给两位各30秒左右时间做一番总结。先请胡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两会预计要进行到3月中旬结束，从现在开始到它的结束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必须要来观察的？因为很多人还是认为今年的19大呢，在这次的两会上我们可以有一些作为观察点。您认为未来的不到10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哪些东西呢？胡平先生。
当然恐怕大家很多很想看，就是包括你这个像胡春华呀，像这个孙政才呀，在会上有什么表现呢？另外一些可能是习近平属意的人在这次会有什么表现呢？你来确定这个在19大会有什么动向。不过我觉得恐怕这个多半看不到，因为他们在这些人在这个会上多半还会表现的相对的低调。另一个值得看的问题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当局会有一些什么举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本人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左的，而李克强在方面呢，他改革力是稍微要强一点。现在又面临着美国新政府对中国这个施加的压力，那这方面是不是可能中共在这个经济方面是会多多少少进行一些有限的改革？这个也是我们值得看的一个问题。
好，陈奎德先生，抱歉，15秒时间。
好，就是我想就大概是李克强先生那个记者招待会，大家可以去读读看看，这次会开完了以后，关于中国的经济有些什么新的发展，或者说他们有些什么新的提法，是不是会像当年像温家宝先生一样，会有突然一些因为记者提出一些新问题？因为今年的实在是太多的大事，国际国内的，如果是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亮点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估计也是会控制的非常严格的。好的，
好的，我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主要谈谈习近平的5年任期，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朝鲜又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民间又掀起一波反韩爱国热潮。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朝鲜威胁无动于衷，却对针对朝鲜威胁的萨德反应如此强烈？中国时间3月8号星期三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